我们感谢神，让我们今天能够有生命气息来敬拜他。我们不要把这一切当作是理所当然，我们呢能够到这里也是神的恩典和怜悯，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面前，能够有这个机会来敬拜你，有那么美好的地方。我们感谢你又赐给我们这美好的天气，不管是下雨或者是出太阳，主啊，我们感谢你，都是你的恩典，都是你的怜悯，也让我们能够看见，主你在我们生命中有你美好的旨意。我们来到你面前时，主啊，我们也承认我们有许多的亏欠，我们再次求你赦免饶恕，再次以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一切的罪恶和过犯，也帮助我们能够存一颗清洁温柔的心来领受你的话。我们将整个聚会交托，求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心中运行，来成就你的功。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今天早上我们要思想是最后一条诫命。那最后一条诫命呢，就是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妻子，并他一切所有，所以我们呢看见这第十条诫命，它的最后的动机呢，其实就是贪，贪不属于自己所有，那么有的人就因为或者是贪爱钱财，所以有的人就因为呢这个诫命，所以不可以贪，也不可以贪财，所以呢我们就什么东西都不做这个是不是神的心意呢？是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要做，然后这个就是神创造我们的目的。其实呢我们看见呢很奇妙的，就是圣经里面一方面告诉我们不要，当然我先解释，这个贪，然后什么叫做贪，什么叫做不贪，我们应当要怎么样来遵行神的旨意，并且呢也要从这个雅各的生命里面呢，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呢，来看到神在他生命中的带领，所以我们现在先看的就是贪跟不贪的这个分别是什么。当然圣经里面所讲到的贪，其实呢就是很多时候是贪爱钱财，贪爱其他人的这些财物，或者是时间，或者是资源等等等，他所有的一切。但是呢圣经在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六章让我们看见，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的，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我们也不能够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吃透了，所以但是保罗一方面就是说，第十七节就是说，你要嘱咐那些在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不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所以圣经没有排斥人的财富，因为人的一切所有呢都是从神而来。但是圣经所反对的是什么呢？从神的话里面让我们看见，圣经所反对的是那些为自己而求的那些钱财或者是资源，都是为着自己的。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圣经里面所不认同，我们从神的话里面。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呢，神给我们这些资源，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资源，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才干等等机会。但是到最后呢，神是要我们充分的发挥我们所有的。年轻的时候有时间有能力，但是没有经验年老的时候呢有时间有经验， 但是没有能力。但是我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阶段，我们都充分的使用那一个，我们都充分使用那一个年龄，我们在那一个年龄里面所有的那些机会啊。所以呢，每个人都是有机会的，不要说没有机会，不要说我老了，我现在什么都不能做了，做不了什么，什么都没有用，没有用哈。其实不是的，我们还有用，就是时间可以用，我们的时间很多可以用啊。这个就是，所以哥林多前书四章一节说，人当以为我们为基督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啊。然后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那里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十一节说，若有人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来服侍，能力来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基督耶稣得荣耀。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有的人能够讲到能够分享，但是有的人呢，他不会讲到，他会服侍，他能够来做一些支持的工作。所以呢，我们不管是讲到，不管是教导，不管是服侍的，都一起来配搭。因为假如只是讲到但是没有服侍的话呢，那个讲到的不能够继续下去，只要只有服侍没有讲到的话呢，那个服侍呢也会 走去偏差的道路，因为没有圣经的真理的引导。所以讲到跟服侍呢都是一样重要的啊。所以我们看见这就是我们所要了解的啊，并且呢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耶稣基督也讲到，他要再来的时候，人他用三个比喻来讲出我们所应当有的这个态度，怎么样用我们现在所有的恩赐。当然在第一个比喻里面是讲到十个童女，那教导我们是什么呢？我们要警醒，因为人只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就来，要警醒。然后第二个比喻是讲分才干的才干的这个恩赐的这个比喻，5000、2000、1000。那么这三个仆人里面呢，5000的赚了5000，主人说他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所以他就充分发挥神所给他各方面的恩赐。然后最后那个比喻呢，是讲是山羊跟绵羊的比喻。那讲到哦，你在我饿的时候给我吃，渴的时候给我喝，我赤身露体，你给我衣服穿，我坐在监牢里面，我病了，你来探望我。然后耶稣那些人就说，主啊，绵羊就问主啊，我们什么时候坐在你的身上呢？他说，你既然行在这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行在我身上。所以你把这三个比喻连接在一起看的话呢，你就会知道我们要随时警醒，我们也要随时尽我们所有的一切的能力来爱神，爱耶稣基督，还有爱人。就是这三个，就是这三个比喻的意思。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些资源不是用来爱自己，人不为自己积攒财富。耶稣基督说，你积攒这些财富要到哪里去？你死了这些要留给谁呢？对不对？我们所有的这一切呢，是为了要爱神。因为假如我们爱神的话呢，就必爱神所爱的人。假如我们不爱人的话呢，我们看得见的弟兄我们不爱呢，我们又怎么能够爱神呢？其实我们爱没有爱看得见的弟兄，我们就不能爱看的假如我们不能够爱看得见的弟兄的话呢，我们就不能够爱那看不见的神。这是使徒约翰说的。所以呢，我们这些恩赐才干都是为着爱神爱人，警醒充分发挥。不是说我们坐在那边什么都不要，我不贪，我什么都不做，我也不要买这个，我也不要做这个，我就是不能。其实这样的想法呢，是很自我中心的，因为所想到的只是自己而已，但是他没有想到别人，没有想到在他周围有许许多多的人的需要，没有想到还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的灵魂没有得救，所想到的只是自己而已。所以我到这边就好了，我不要再做什么。 其实这个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呢去想到其他人的需要，用我们所有的一切的资源呢来帮助在我们周围呢看到看不到的那些人的需要，这个就是神的心意。所以呢，这个诫命的背后本身不可以贪恋，其实是一个很糟糕的情况。那么我们又从这个很糟糕的情况呢，看到神在背后里面呢，是要我们如何发挥使用我们一切的恩赐财。不但我们不贪恋别人的财物，房屋、妻子、儿女、仆婢等他一切所有，反而呢，我们要将我们一切所有的来使别人呢得到祝福。不是让别人来成为我们的祝福，而是我们使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这就是神在我创造人的这个心意还有动目的。所以我们现在看最糟的情况是什么呢？贪恋人的一切所有。其实我们可以看见最糟的一个情况就是犹大，他为了这个贪爱这个财呢，为了这个钱财呢，把耶稣基督给出卖啊，这个卖主为了30两银子，所以这个是最糟糕的情况啊。这个又是贪，那么不但贪，还有讲真话。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了，讲真话不一定是啊爱人哦，讲真话是害人。犹大就讲真话来害人啊，所以他害的是谁？是他的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为什么？因为贪爱这个钱财。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呢，这个贪呢，不单是只是贪别人的东西，其实我们贪别人的对，不单是他的财，或者是贪别人的资源，比如说我们自己的资源不要动，我们要动别人的资源，自己的资源保护得很好，但是呢，别人的资源我们充分的来用，来用，来用，这个也是贪。所以耶稣基督说。耶稣基督就是让我们看见呢，我们是要来付出啊，不是要求别人来服侍我们。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乃是要服侍人，不是要受人的服侍，并且要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就是来付出啊。你想想看，一个女生啊，看到一个男生啊。很慷慨啊，哇，对别人很好，都是请人吃饭啊，哇，买东西送给人啊，哇，就心动了，哇，这个很慷慨，这个就是我未来要嫁的对象。结果嫁给他之后，才发觉到，原来他是对别人慷慨，对自己很吝啬。通常一般的人是对别人很吝啬，但是对自己很慷慨。但是她嫁给他之后，她发觉，哎呦，原来她是对别人很吝啬，对自己的家人，哎，不是，对别人很慷慨，但是对自己家人很吝啬。为什么？因为她有一种舍己的心，她自己很节省，但是她对别人呢，还愿意付出。所以她还没有嫁给他之前是。别人，但是嫁给他之后呢，就是嘎吉囊，自己人，他对自己人、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人要求很高，就是不要轻易花钱。我说，为什么嫁给你之前你是这么慷慨？为什么现在嫁给你之后我这么你对我这么吝啬？他说，因为你是我的一部分，我对自己是很吝啬的啊，所以呢，他就。他就不高兴啊，整天在教会服侍，然后又不顾这个家里面的事情哈，所以就产生很多的冲突。但是这个当然这个题外话啊，我不要再继续讲。但是理想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一半一半啊，要顾到家人，要顾到教会，就是我们的侍奉要平衡。但是这个就是一样的观点，就是。我们不去贪，但是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但是我们把这些呢划分出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看见呢，神要我们是什么呢？要我们是成为人的祝福。每一个人他都有他有他不同的，神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些范围，不同的这个限定啊。所以呢，你要。求什么就是到那个地步，但是不管是怎么样呢，总是会有一些人呢 比我们差，总会会有一些人比我们好啊，比我们差的，我们通常不会去想这么多；比我们好的，我们就在想啊，为什么他比我还要好？心里面不平衡了啊，就是为什么他有，为什么我没有啊？这心里面就是常常产生这种不平衡。但是呢，我们想，这世上有没有公平这两个字？我们要求公平了啊，但是世界上真正来讲有没有公平？其实神给每个人都不一样，有所谓的公平吗？神向谁多给，就向谁多取，对不对？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所以呢，其实呢，这世界上呢，我们看见呢，我们讲这公平，其实很多事情是没有所谓的公平啊。所以最好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最理想的态度，你不但不贪别人，你不但不去嫉妒别人，反而呢，你会为别人有的而来感谢啊。客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希望别人比自己更好，然后呢，能够为别人所有的来感恩，这就是最美的一个图画。我们看见呢，其实这世界上没有所谓的公平，虽然我们要求公平，但是很难会达到这个公平。耶稣基督在他的在讲到这个法利赛人讲到这个浪子的比喻的时候，他在回答法利赛人，因为他在罪人的家做客，所以呢，耶稣基督讲了三个比喻里面呢，来告诉法利赛人呢，什么是更重要？是公平重要，还是一个灵魂得到拯救重要？我们在看公平，还是我们在看的是灵魂？所以耶稣就是讲，那迷失的羊，99个迷失的羊，其中一个找到了，他就跟他的邻居一起欢喜快乐。一个10个钱不见了一个，找到了，他就跟他的邻居一同欢喜快乐。这样在神的使者面前也要一同的欢喜快乐。是谁在神的使者面前？就是神本身啊，神在使者的面前一同欢喜快乐。然后呢，讲到浪子的比喻，浪子的比喻公平吗？其实不公平。小儿子把父亲1/3的财产花光了，父亲看见他回来了，哇，就宰肥牛犊啊，给他穿上最好的衣服，戴上这个戒指。大儿子呢，哼，我为你做这么多年的工，你一只羊羔都没有给我，这你的儿子现在回来，你为他宰肥牛犊。但是父亲看重的是什么？父亲看重的是他的灵魂，他不是看到这一切，他是看到人的灵魂比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财物更重要。所以他说，你的兄弟，刚才儿子是跟父亲说你的儿子啊，现在父亲告诉你的兄弟是失而复得，死而复生的，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有公平吗？不公平呢。你看到一个杀人犯，他做尽坏事，他在监牢里面要死受死的时候，要死刑的时候，他信了耶稣啊。有人说不公平，他这样做到这样多的坏事，哪里可以这样放过他，就让他这样进天堂？那么在耶稣基督旁边的十字架的那两个强盗，其中一个也是做尽坏事啊，但是他愿意悔改，所以今天他就那一天他就在跟耶稣基督同在乐园里面。所以我看见呢，其实很多事情呢，没有所谓的公平，或者是 公义。虽然我们愿意去寻求，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希望别人比自己更好，这个就是重点。假如我们别人比我们更好，我们不高兴，我们嫉妒，我们愤愤不平的话，我们就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还不了解神的爱。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说，那个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门徒说，我们已经为主你撇下一切所有的，将来我们要得到什么？耶稣基督说，将来不没有一个不在来世得到永生，不在今世得到百倍。然而呢，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二十章讲到那个葡萄园的比喻，就是六点钟，早上六点钟请人来，讲一天的工价。九点钟也是请人来，一天的工价。十二点钟请人来，一天的工价。三点钟，下午三点请人来，一天的工价。下午五点请人来，也是讲一天的工价。那么呢，做十二个小时的，看到那做一个小时的拿到一整天的工价，他说他以为会多得，其实没有。我们做到整天受苦受累，你竟然叫那个做一个小时的跟我们拿一样的工钱，我们没有拿到双倍。那主人说什么？那个银子不是我的吗？我不是跟你讲好是一天的工价吗？你因为我对别人好你就眼红了，难道我不可以随着我的意思给人吗？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神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机会，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才干，但是总归的一点就是什么呢？总归到最后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充分发挥我们所有的这些恩赐，并且呢来使用。我们要明白的一点是，我们原本是一无所有，我们原本是什么都没有，我们是没有带什么来到这世上，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也没有带任何一样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世上不过是管家的身份啊。所以你会看见，或者我们会想起我们小的时候啊，不知道我们还记不记得啊，年纪越大可能越忘记。还是我们想到我们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跟自己的父亲啊，或者是母亲啊说，哎呀，或者跟妈妈啊，跟妈妈通常是比较亲啊，比较他说啊，我长大了之后要孝顺你啊，要爱你啊，啊，这个很多孩子小孩子的心声啊，啊，但是随着年龄的长，因为那时候什么都没有嘛，呵呵，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很容易就有这种的心念哈。但是当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多，有拥有的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的时候哈，我们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哈，我们就会开始会比较了啊。就是你只要是独生子的话不变，或独生女的话没办法，你就是要一个人承担。但是只要你有十个兄弟姐妹，然后你一个人来承担，你会觉得你跟那时候小的时候的那种意愿会不会有很大的反差呢？我相信人是会的，总是会的，会有哇！为什么我一个人呢？我有九个兄弟姐妹啊，他们为什么不要出一点呢？这样我一个人出到完了啊！对对，开始就有什么呢？这些比较了啊！人就是这样啊，我们就是都是人了，我们都会比较。那么，当我们要记得，我们当回到我们小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心愿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很简单，也是很单纯，就是那样的很简单的那样的爱，那个就是最美的。 所以耶稣基督说，我们若不回转向小孩呢，我们断不能进天国。为什么？我们的心思意念没有回到好像以前那样的单纯的时候，我们被现今所有的许多的事情呢，我们有许多的这些机会，有许多的这些知识，有许多的这些钱财或者是能力地位的时候呢，我们忘记了以前我们的父母亲啊是如何的带大我们。我们开始可能会开始轻看他们，可能轻视他们啊，看不起他们，对他们不耐烦，没有耐心，有很多时候有时候是这样啊。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呢，我们记得一切所有的都是从神而来。所以呢，我们不但不应当贪恋别人我们也的一切，但是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愿意成为别人的祝福，包括我们自己家里面我们所亲爱的人。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到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呢，雅各。他为什么会引用这个例子呢？因为雅各本身他就是一个，他的名字啊，他在出生的时候，他跟他双生兄弟，他是手的抓住他的哥哥的脚跟啊，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做抓雅各啊。他的原文的意思也叫做篡夺者，就是要抢啊，就是要去抓的意思啊，争取啊。所以有人就因为呢，圣经里面讲到神祝福这个骗子啊，神祝福这个假书的人啊，所以呢，我们也应该要假书啊，所以我们也应该不择尽一切所有的来抓住神的祝福啊。这个在旧约的亮光哈，但是在新约的亮光是这样吗？我们看见雅各呢，他在出生的时候就是抓，那么他在他哥哥打猎回来之后，以扫打猎回来的时候，渴到半死了，煮了一个红汤，不是红豆啊，是红汤，不懂是什么汤，是红的啊。然后呢，就说你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我就给你这个汤。所以呢，以扫就没有想多，就啊要死了，要长子的名分做什么？就给了雅各。然后不但是这样，连祝福的时候呢，也当然他不是要骗哦，但是他的母亲利百加爱他，所以呢要帮他装扮成他的，因为他父亲已经看不见了，只是用手去摸他。他在摸他的时候，他把那些羊的毛的皮啊，这些披在身上，所以使到他的感觉上好像是以扫的那种感觉哈，就是把以扫的衣服也穿在身上啊，就是有那个气味。所以呢，那骗他父亲呢，得到长子的祝福。所以我们看，从新约的亮光，其实这个是根本就是掠夺，对吗？但是为什么神祝福呢？当然是在于神自己的拣选，不是因为神祝福他，所以我们就要学像他那样怕输，怕输，怕输就是不择手段。其实不然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圣经里面呢，在新约的亮光，上次讲到找以扫啊，讲到雅各的祝福，雅各是呢争取到永恒了，但是不是因为他的那样的不择手段，或者是尽一切所能了。我们看见是神自己的拣选啊，我们不一定要像他那样啊，不是不一定，是不要，不一定，不要像他那样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呢，是雅各他到他的年龄的最后的这个阶段里面呢，他已经经过了130年了。那么他也在他等候他的儿子，就是失去他的儿子，他所爱的妻子，失去他所爱的这个儿子啊，他最后重逢的时候呢，他能够见到法老的面 的时候，那么他怎么样在法老的面前，他是怎么样的感慨呢？他觉得他的一生呢，他是130岁了。他在第九节说，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早在世寄居的年日。所以你看见这个一直在追求神的祝福的这个雅各，他呢还是觉得呢，他的一生的年日呢比不上他的列祖。其实人就是这样啊，当我们在跟其他人比较的时候，我们就是总是觉得自己不足，但是他已经得到他所要，但是他还是觉得没有什么欢乐可言，不会说哦，感谢上帝，我现在你所给我这一切的恩典，我一点也不配得。这个是什么时候讲的？这个是他在见以扫之前，他在见以扫之前，他哥哥之前呢，他感到他一切所有的将要失去的时候呢，他来到神的面前呢，说：“主啊，我说你所给仆人的一切恩典呢，我一点也不配得。”但是他现在跟法老讲：“我的年日是又少又苦，觉得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是在于一个人的心中呢。”当他知道他要失去这一切的时候呢，他才会发现到原来这一切呢不属于他呢，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或者是当我们面对到危机，当我们面对到各样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发觉到呢，我们生命很快完的时候，要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只有在那一刻里面呢，才会发现到呢，我们现在所有的其实不是我们的。我现在所有的，我一点也带不走。我一生里面为神做了些什么？我一生里面是为了主而活吗？还是我一生里面是为自己而活？所以就在那一刻，我们才会特别的清醒。但是也就在那一刻也已经迟了。曾经就是有一个牧师的弟弟，他是战二战的时候，日本军投下那个炸弹，结果炸开了，然后但是呢他在十几岁的时候，或者几岁的时候，他就被土淹埋了。然后他母亲呢，这个牧师太呢，就说，哦，他祷告上帝说，他是在那边，每个人是没有相信，没有人相信他的话，但是很多人他们就照他所讲的去挖，真的把他的小儿子给挖出来了，然后呢，他真的是没有呼吸了，就帮赶快给他施救，结果他活过来了，然后母亲就立志要把他奉献给上帝，但是他长大之后，他觉得那个是母亲的意思，那个不是我的意思，那个不是上帝对我的意思，所以他一生都追求自己的梦想，自己的道路走。但是到他胃癌，我忘记是什么癌了，这是癌症严重的时候呢，他告诉上帝说，主啊，假如你这次再救我的话呢，我愿意一生来奉献给你。但是主没有救他，他就走了。我忘记他是几岁，60多岁还是70多岁的时候啊？60多岁的时候。所以人没有到那个尽头的时候呢，人不会想到神。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随时都会到尽头，我们要有这个心理准备，不要想哦，我们明天会更好，不一定。我们只有说，主若愿意啊，明天我就可以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我们不知道，可能我现在跟你讲完了， 今晚我就醒不来了。我很喜欢唱那首歌。所以这样子我们知道呢，我们的生命不止，所以只有在我们生命要结束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这一切是神所。所以雅各呢，他从一个很想得到神的祝福的一个人呢，现在他给法老祝福。那他在第十节，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就从法老面前出去。所以看见呢，他给这个法老祝福，神也祝福这个以色列一家，他们一家。然后约瑟就用他们所存的这些呢，来度过那个很大的这个饥荒。那么在27节里面，以色列住在埃及的歌珊地，他们在那里植了产业，并且生育甚多。雅各住在埃及第17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神还给雅各呢17年的这个时间，让他安享晚年。其实这就是神的恩典。其实这也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很多年老的弟兄姐妹所愿意当然我们看见一个人之所以会贪，是因为他认为呢，他在这世上得不到，或者是没有，或者是怕失去。但是假如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的话，我们看见其实神都已经将他的爱子给了我们了，我们还在乎这世上的一切吗？有什么比神本身更大呢？我们看见在这个新约的时候，同样也是雅各但是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他们来到他们的母亲带两个儿子来到耶稣面前，要求坐在耶稣的基督的左边，一个坐在他的右边。这个好吗？刚好像我忘记了，就是只要好的话，为什么其他10个门徒很生气？应该说感谢主你们坐在他的左边，坐在右边感谢主，感谢主。你会这样说吗？要是你的话，然后你是那10个门徒的话，你会不会这样说感谢主，感谢主，他们有这个追求的心他们愿意坐在左边，坐在耶稣基督左边，坐在耶稣基督的右边。其实这也就是神要我们有的心意，我们希望别人比我们更好。当然我们不要好像雅各跟约翰这样，我一定要先，我一定要比别人先，我一定要得到别人所没有的。其实这个是那种，但是耶稣基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说我们能。我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一定要喝，但是呢，坐在我的左边呢，不是我所要给的，乃是父愿意给谁就给谁。所以呢，我们看见呢，其实我们在这世上所追求的，很多时候我们发觉到呢，神已经将他的爱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何必太在意这世上所得到或所失去的一切呢？因为不管我们得到，我们所失去，得到或失去，都是会过去。但是我们为主，我们心里面为主所做的，却是存到永远。约翰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为什么？因为神没有忘记我们在主里面为他、为神、为人所显的那样的爱，神不会忘记。所以盼望我们能够靠着主继续的来服侍主，继续的来看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也是神的仆人， 我们心中有爱，我们就愿意来服侍；我们心中没有爱，我们就要别人来服侍我们。这就是一个定律。我们呢，求主帮助我们呢，能够有他的爱。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思想你的话，让我们也能够从这十诫的最后一诫来明白不可贪人一切所有，但是也不代表说我们就无所事事一事无成，乃是教导我们要警醒，我们要充分使用我们所有的一切恩赐、才干、能力、机会、时间来爱你，还有爱世上的人，来使到更多的人的灵魂能够得到拯救，使我们一同在天上一同的欢喜快乐。求你继续帮助我们能够拿掉在我们生命中拦阻我们影响我们不能够在你面前充分的来享受或者是发挥主的爱，让我们呢能够在你面前愿意放下自己，让主你来使用我们，因为我们一切所有都是主的。然而主，你也将你的爱子也愿意将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还在乎什么呢？求你继续的引导带领我们。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时间。